弟兄姊妹，主日平安。
平安。
我们今天主日正道的经文呢，是新约圣经约翰福音的第十章啊。我们先一起把第十章的第一节到第十节来读一下。
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人进羊圈不从门进去，倒从别处爬进去，那人就是贼，就是强盗。从门进去的才是羊的牧人，看门的就给他开门，羊也听他的声音，他按着名叫自己的羊，把羊领出来。既放出自己的羊来，就在前头走，羊也跟着他，因为认得他的声音。羊不跟着生人，因为不认得他的声音，必要逃跑。耶稣将这话告诉他们，但他们不明白所说的是什么意思，所以耶稣又对他们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我就是羊的门。凡在我以先来的，就是贼，是强盗。羊却不听他们。我就是门，凡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并且出入得早时。盗贼来无非要偷窃、杀害、毁坏，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
好，弟兄们，我们先来看这个第十章的第一节到第十节哈。首先呢，我们需要注意第一章的第一节到第十节，包括第十章的第一节到，就是耶稣讲啊羊门啊羊的还有牧人的这一段呢，其实它是接着上一章第九章啊。第九章呢，我们看到耶稣去找那个被他医治的那个生来瞎眼的人啊，然后就说了一段，说啊，那个法利赛说，我们也瞎了，耶稣你说你没瞎啊，那么你现在罪还在啊。所以这一段呢是接着那一段啊，也是接着那一段啊。然后第一节哈，也就是说我阿门阿门的告诉你，主要原文是阿门啊，阿门阿门的告诉你，就我千真万确的告诉你啊，那不从羊圈不从门进羊圈的，从别处爬进去的，那人就是贼和强盗啊。耶稣呢在接下来的第十节呢，第十章第七节说得很清楚，我实在告诉你们，我就是羊的门啊。所以说呢，耶稣是羊的门啊，圣殿耶路撒冷有一个什么羊门啊，耶稣是羊的门。不接受耶稣的讲道，不接受耶稣的教训，不接受耶稣讲圣经的那种方式的法利赛人，就是什么盗贼和强盗，就上一章说啊，就是质疑耶稣的啊，嘛不能听道啊，出于他的父魔鬼啊，真理告诉他们呢，他们不听，不听什么？因为不出于神嘛，对吧？叫盗贼和强盗。第二节，那从门进去的是那些羊的牧人，是这羊群的牧人啊，从门进去，从耶稣进去啊。第三节，看门的人呢，给他开门，羊呢就听他的声音啊，他按着名字呼唤自己的羊，把他们领出来。当他啊把自己这个羊全部放，把属于自己的羊全部放出来的时候，说他就在他们前面走，羊也跟着他。这里又强调什么？因为羊怎么样，认得他的声音啊。首先说注意哈，弟兄们，在这个比喻当中，耶稣反复强调，靠什么来分辨声音？也就是说，弟兄姊妹，今天你分辨一个人他是不是出于神的牧师传道人，还分辨一个教会是真是假，还分辨一个基督徒他是真基督徒还是假基督徒，最重要的就是靠什么来分辨？声音。记住哈，声音是我们分辨的唯一一个非常重要的凭据，从声音上分辨，然后圣灵会感动你，这个事情是对是错，这个人是真是假啊。所以说呢，通过声音来分辨，通过一间教会的一个人的教导来分辨。很显然呢，在这里呢，好牧人也好，盗贼也好，这两者呢是这个比喻是针对两种声音，在今天来说就是针对两种讲道，两种对圣经的解释，两种关于教训人信耶稣之后如何去做，如何去说话啊，这两种教训。也就是说你能在这里看到，在这几章看到什么？耶稣对圣经对律法的解释和应用，耶稣怎么讲圣经，怎么讲律法，怎么讲安息日，对不对？然后与之对应的是什么？文士法利赛人对律法对安息日的解释和应用，对不对啊？什么饭前洗手，安息日不能摘麦穗，都就这些嘛，对吧？两种声音，两种讲道，两种解释和应用。耶稣说他是羊的门，然后就告诉我们，文士法利赛人他不是从门进去的， 他跟门没关系，跟耶稣没关系。这里是告诉我们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圣经的中心是什么？弟兄姊妹，耶稣基督，永远记住哈。圣经在讲什么？圣经在讲耶稣。圣经绝对的中心是耶稣基督，无论是摩西律法、先知书、旧约圣经所有的教训，包括新约圣经所有的教训，都必须以耶稣基督为中心去讲。这个从我们教会建立那天起，从我被蒙召做传道人牧师那天起，这个是永远不能改变的。只有这样的讲道、这样的侍奉、这样的教会才是从神来的，才是从窑门进去的。在路加福音24章，啊，一起念。
于是从摩西和众先知起，凡经上所指着自己的话，都给他们讲解明白了。耶稣对他们说：“这就是我从前与你们同在之时所告诉你们的话，说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上所记的，凡指着我的话，都必须应验。”于是耶稣开他们的心窍，使他们能明白圣经，又对他们说：“照经上所写的，基督必受害，第三日从死里复活，并且人要奉他的名传悔改赦罪的道，从耶路撒冷起，直传到万邦。你们就是这些事的见证。”
听好，所有违背耶稣这个中心的，所有偏离这个中心的，无论是讲道侍奉，还是他们弄的什么改革宗教义啊，什么这教义那教义，还是引用圣经让基督徒在世界上追求好处与啊跟人搞人际关系，还是让人去上街的，这种都是贼，你知道吗？为什么？因为不是从这个中心，不是从这个门进去的啊。所以说文士法利赛人以及今天他们的在基督教里的子孙，就是基督教里那些假师傅、假牧师、假基督徒、假教会，他们对圣经的教导、对圣经的解释，你要注意一点，不是以耶稣为中心，是完全偏离这个中心，所以说就是贼，就是强盗。那个改革宗的那个什么五要义是以基督为中心吗？不是的，他在贬低基督啊，对不对？然后哈，来一起读一下。
所以不拘在饮食上或节期、月朔、安息日，都可让他们论断你们。这些原是后世的影儿，那形体却是基督。不可让人因着故意谦虚和敬拜天使，就夺去你们的奖赏。这个人拘泥在现做的，随着自己的欲心，无故的自高自大，不持定元首，全身既然靠着他，今节得以相助联络，就因神大得长进。你们若是与基督同死，脱离了世上的小学，为什么仍像在世俗中活着，服从那不可拿、不可尝、不可摸等内的规条呢？这都是照人所吩咐的、所教导的。说到这一切正用的时候，就都谈判了。这些规条使徒有智慧之名，用私意崇拜，自表谦卑，不带己身，其实在克制肉体的情欲上是毫无功效的。
所以说弟兄姊妹，格罗其实说得很清楚，那不持定元首的，把圣经讲成世俗小学的，无论是那什么改革宗教义，还是生命神学，什么活出来行出来啊，这些东西在天国永生的事情，在攻克罪恶的事情，在克制肉体的情欲上没有任何用处啊。所以说弟兄姊妹，耶稣基督是圣经绝对的中心。一个教会有没有走错，你要看看他有没有圣灵的恩赐，就看这个教会的讲道，他的教训是否，他们的讲这个教会的讲道一直在耶稣这个中心上，啊，这个是绝对的可以分辨出真假教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啊。但是呢，说这个羊啊，不会跟着陌生人，必要逃离他，因为他们不认得陌生人的声音。在这里呢，耶稣还讲了一个。既讲了怎么分辨真假师傅、真假教会，然后还有一个，是不是主的羊呢？其实有一点，属于主的羊，听见这个讲的这个圣经啊，讲的这个道不对劲的时候啊，就会跑，而不是继续在里边待着。大家明白我的意思吗？我从一开始传道呢，我也在三自也待过，在圣母神学待过，在灵恩派待过，在改革宗待过，也在一些教区和宗派待过。为什么最终能活来，从其中出来呢？ 就是不顾一切的从这些有问题的人群当中逃离出来。当听到他不对的时候，不是以耶稣为中心的时候，逃啊，而不是说哎呀，虽然我知道你讲的对啊，但是啊，我不能离开啊，那就完了。当年在改革东培训班的时候，他们天天给人洗脑，讲那些教义，有些魔鬼的声音，那有些人知道不对，他不出来，最后发现只有我一个人出来。在很多的宗派教区里边有问题的时候，我发现哈，如果听见这个声音不是圣经的声音，不是上帝的声音，不是基督中心的时候，不逃，你就完了啊，你就完了啊，属于属的羊呢，一定会逃离异端，逃离假师傅，而不是在里边待着啊。六节，耶稣将这比喻告诉他们，这那些人不明白什么意思，耶稣向他们想的讲，他们不明白啊。第七节，耶稣又说，我阿门阿门的告诉你，我就是那些羊的门，也说我就是羊群的门，所有在我以前来的是贼和强盗，但羊不听从他们，我就是这门，若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并且出，并且入，并且能找到草场啊。从耶稣这扇门进来的并能够得到拯救赦免，且能够进到草场，得到牧得吃到属灵的粮食。所以说弟兄姊妹，一个人呢，他的信仰啊，是不是从羊门进来的，这个很重要。如果你的信仰一开始就是以耶稣基督为中心的这种讲道在影响你，那么你的一生是有福的，你听不起那些狗屎的东西。但如果你以前什么灵恩派生命神学三次你都泡了个遍，那么很可能不知道哪一会儿这魔鬼又钻进去了啊，借着你从前吃过的屎，然后啊又让你朝异端走了。所以说你的信仰是不是从阳门进去，这个非常重要。一个人接触基督信仰是从真道开始的，这种人是有福的，少走弯路嘛，少吃很多狗屎嘛，然后呢也少受魔鬼的搅扰。因为有的时候其实大家要明白一个问题，如果以前吃的是屎，吃的是异端那些东西，即便你后来脱离了，有的时候他会不知道哪一会儿魔鬼又钻进去，然后借着以前这些东西 又引诱你偏离真道啊。所以说呢，从门进来的人是有福的啊。说盗贼不会来，除非他为了偷，为了谋杀，为了毁灭。要说我来了，为了叫他们得生命，并且得到更丰盛。听从耶稣有永生，跟随文士法利赛人没有永生，要进入瞎眼和灭亡。那些不以耶稣基督为中心去讲赦罪之道的那些教导也好，对圣经的解释也好，那些侍奉也好，很多时候呢都是以强解圣经为自己的教义啊，为自己的学说啊，去背书，去许地，诡诈的取巧的引用圣经，引诱基督徒去做那些耶稣没有吩咐的事情，对吧啊。比方说改革教人学什么五要义啊，然后以生命神人行出来活出来，还有那些搞政治的愤锐党教人去上街对抗掌权者，这些啊说是难听的，他就是贼，他是让你死，你知道吗？他是他们教导人无非啊就是让你灵魂被魔鬼掳走，让你活不到头，让你直接下地狱。所有的这些偏离基督中心的这些牧师都是假的，就是有问题的这些基督徒只是为了骗偷杀。见过没有？见过没有？是不是精神一身冷汗，就来骗的，就来偷的，就来谋杀，就是要把你们弄到地狱里的啊。所以说这就是盗贼。哎，过了。而以耶稣基督为中心的讲道是从神来的，有圣灵的恩赐在里面啊。耶稣在圣殿前许诺哈，圣灵要降临，只有从阳门进去的才能得救，才能有草食，不然没有永生。而且从阳门进去，从基督中心这个角度进去，教会他侍奉，教会他讲道，从圣灵源源不断的有恩赐，能够明白真理，认识基督，不但能得到永远的生命，并且一直得到，并且更丰盛，越信越正确，越走越到永生啊。只有草食，没有屎食。以前的时候在那改革宗培训班的时候，他们这改革宗的人特别强调理性 啊，他们那个校长说了一句话，我就觉得真的是，啊，绝对是从魔鬼来的。有一次有一个很有恩赐的传道人，也是耶稣为中心去讲的，然后他就在不断拆人家的台，然后他说，这个最多半年就讲不动了，神学院的东西学完了，最多就半年嘛，啊，就没有东西可讲了。这不是胡说八道吗？从圣人来的，从耶稣中心这个角度进去的，只要一直相信这个教会这个传道人，他就会一直讲真理，不但得生命，而且得的更丰盛，源源不断的更丰盛。那从神来的怎么说就讲了半年就没东西，那是不可能的啊，那证明不是从神来的，那证明你是人的东西啊。从圣灵来的，从耶稣这个中心进去的，要得生命，得永生，并且持续得的更丰盛啊。我们一起读一下11节到21节。
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若是故宫不是牧人，羊也不是他自己的，他看见狼来就撇下羊逃走，狼抓住羊赶上了羊群，故宫逃走是因他是顾念羊。我是好牧人，我认识我的羊，我的羊也认识我，正如父认识我，我也认识父一样，并且我为羊舍命。我另外有羊不是这圈里的，我必须领他们来，他们也要听我的声音，并且要合成一群归一个牧人了。父爱我，因我将命舍去，好再取回来，没有人夺去，是我自己舍的，我有权柄舍了，也有权柄取回来，这是我从我父所受的命令。犹太人为这些话又起了纷争，内中好些人说他是被鬼附着而且疯了，为什么听他呢？又有人说这不是鬼附之人，鬼岂能叫伤口离开了呢？
刚看11节到21节，然后耶稣说我是好牧人，说好牧人呢，舍弃了他的生命，代替了那些羊群。这就讲耶稣什么，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舍了他生命，代替了我们啊。12节，说故宫却不是牧羊人，羊不是他自己的。注意这句话，羊不是他自己的。当他看到狼来的时候，就撇下羊逃走了，狼抓住他们，并且赶散。因为他是故宫，且他不顾念、不爱惜那些羊群啊。我们需要注意哈，耶稣讲这些话呢，不仅指他自己，耶稣当然是好牧人，而且耶稣我们知道，耶稣在升天之前呢，在约翰福音21章呢，耶稣也曾经3次问彼得啊，你爱我吗？你爱我？然后把自己的羊群托付给什么？彼得。彼得从此也是牧人啊，那些在彼得书里面讲和他一同做长老的、做牧师也是牧人啊。所以说，弟兄姊妹，一个仆人、一个牧师、一个传道人，如果他声称自己爱主，他就会爱主的羊群，他就会爱主托付给他的这些羊群，记住是爱他们的灵魂，爱主托付给他的教会。除非是那些故宫为了好处做牧师传道人的，为了弘扬自己的名声，为了骗钱，为了宣扬什么宗派教义去参加教会侍奉的，那个叫故宫。故宫不是神家人，故宫如果遇到逼迫患难会怎么样？逃走。这种人呢，当魔鬼之子耶洗别混到教会里面，混到弟兄姊妹中间的时候，他不会抵挡，他也不会斥责他们，他只会考虑自己利益的得失。如果他的利益、他的名声、他的影响力造成损失和困扰，他就会任凭那些魔鬼之子搅扰教会，绝对不会斥责，更不会跟他们撕破脸去征战，也不会把这些魔鬼赶出教会。为什么？因为故宫就是为了钱财利益和自己的名誉去侍奉的，在这些故宫心中呢，羊不是他们的，羊死活跟他们没关系。如果弟兄姊妹被魔鬼掳去呢，信徒灵魂灭亡，他不在乎，他只在乎有多少人跟随他，有多少人奉献，自己的影响力是否扩大。我见过这种故宫哈，还做牧师呢啊。我又见过在一个宗派、在一个教区里，有那些耶洗别娘们啊，在那里做直销啊，还有的勾引会众行淫， 啊，然后你给他说这些人要赶出去，他说你怎么不把你自己赶出去呢？你是可赖一党要灭亡，哎，他这么嘲讽我们，啊，说你只敢对女人勇敢，啊，不敢对掌权者勇敢，啊，然后还厚颜无耻的说啊，这是我们的姊妹，她只是性格比较豪爽啊，但是她又奉献又做什么，哎，对不对？更搞笑的是，我见过有的那些干直销的娘们，在一个教区里边去干直销，勾引老多人的时候，我给有一个管事的一个所谓的牧师说，我说你怎么不管呢？他说啊，被人骗就是 SB， 就是活该，他这个就是他自己的问题，看到没有？为什么会说这种话？为什么会说这种屁话？因为羊群不是他的，羊群死活，羊群被魔鬼掳走，跟他没关系，你知道吗？这些人下地狱，这些人钱财被骗，这些人被人骗财骗色，跟我没关系。哎，我只是什么？我自己有钱啊，我自己受人欢迎啊，我自己有人交了养老保险，有人给我出了房租，有人怎么支持我，有人每周给我打赏，我就够了，对不对？弟兄姊妹，尤其是做牧师、做传道人，他在世上又没有工作，他靠什么吃饭？他不就是人家奉献吗？如果教会来了魔鬼了，这个魔鬼在这个教会，在这一群人当中又有影响力，然后他想，哎，我不能斥责他，我说完了，这都不给我奉献了怎么办？也没人给我交养老保险了，我被赶出宗派，我的房贷车贷，我孩子上学的钱怎么办？我不是成光杆司令了吗？所以说故宫，你看现在很多宗派人养的这些传道人，他不就是故宫吗？他会为了信奉的灵魂跟魔鬼征战吗？他会为了保住这个教会跟这些魔鬼跟这些狼去交战吗？不会，不会。因为什么？因为羊不是他的，他不在乎，他不在乎啊。所以说呢，在使徒行传二章呢，保罗也说过，圣灵令你们，一起来读，
圣灵令你们做基督徒，你们就当为自己谨慎，也为全群谨慎，牧养神的教诲，就是他用自己血所买来的。我知道我去之后必有残暴的豺狼进入你们中间，不爱惜羊群，就是你们中间也必有人起来说悖谬的话，要引诱门徒跟从他们。我这座长老受苦的见证，同享后来所要显现之荣耀的，劝你们中间与我同作长老的人，勿要不养在你们中间神的群羊，按着神旨意照管他们，不是出于勉强，而是出于甘心，也不是出于贪财，乃是出于乐意。
对，有你会想到一个问题哈，拿着工资去侍奉的故宫，他怎么会为羊群拼命呢？他会不会像大卫一样拼上性命？大卫说，有的时候大卫那时候就几只羊，有的时候狮子来了熊来了，大卫就拼命去打死那狮子，打死那熊，把羊救回来。故宫不会的。那么过去有人讲了个梗嘛，说为了为了这点工资，你值当去拼命吗？对不对？不是你家的事你会去拼命吗？你租来的房子你会好好的去打理它吗？不会的。只有是你的，只有一直是你的，只有真正属于你的，是你的家人，是你的弟兄姊妹，你才会去爱他。真正的牧人呢，是属于上帝的，上帝的家产就是他的家产，上帝的羊群就是他的羊群，上帝的儿女就是他的弟兄姊妹。没有这种心智的，不会为了真理而拼上性命啊，甚至他会攻击那些为真理而拼上性命的。所以说做牧人做传道不是那么简单的，有的时候要面临着众人的弃绝，众人的不理解，甚至家人的不理解，只为让教会当中留住真理，只为让那些什么律法主义、生命神学，那些传异端、那些做直销的人统统的滚蛋，就是为了让这些属于魔鬼的东西不至于渗透到教会里面。所以耶稣说，这好牧人才会为羊舍命，这好牧人才会为羊群征战。故宫不好意思，羊不是他的，人家拿着工资，人家不会拼命的，因为人家是故宫啊，人家是故宫。 所以说呢，在撒玛记上呢，当约拿单向他父亲扫罗替大卫说话的也说过，大卫是拼命杀非利士人，耶和华为以色列人大行拯救啊。我们知道大卫是牧人，这都是好牧人，这可以为了羊群，为了教会，为了神的家去拼命的。但是故宫不会这么做啊。十四节，我是好牧人，认识我的，说我认识属于我的啊那个羊，且我的羊也认识我，正如父认识我，我也认识父，并且我舍弃了我的生命代替了那些羊啊。你注意啊，这里开始讲啊，父认识父，父认识我啊，也讲父和他的关系啊。十六节，并且我有其他的羊，那不出于这个圈里的，连那些我也要取回来，他们要听我的声音，而且要成为一个一群，归一个牧人。这又强调声音啊，必有外邦人归信基督。这外邦人怎么信呢？因为听道信的，因为听到属于耶稣的声音而信的，因为听到以耶稣基督为中心讲设的真理而信的，他们要与那些信耶稣的犹太人共同归耶稣这一个大牧人啊。十一节，父爱我是因为这个原因，注意哈，什么原因呢？因为我舍弃了我的生命，我要再一次把它拿回来啊。耶稣说父爱我是因为我做了父所喜悦的神，什么？父让耶稣把命舍了，然后再让耶稣再一次把命取回来，这就是父的命令。耶稣说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从我这里怎么样，我就把他的命带走。耶稣说是耶稣从自己这里自己舍的，耶稣说我有权柄舍弃他，也有权柄把他取回来，这就是我从我父所领受的命令啊。父爱子的原因是因为子常做父喜悦的事，就连上十字架这种事情，圣经说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这就是圣子全然顺服啊。所以父爱子，而且耶稣说没有一个人能夺他的生命啊，是他自己舍的啊。当时法利赛人觉得啊，终于有机会可以干掉他了，不好意思，你没这个能耐。耶稣说是我自己舍的，我不但能舍，耶稣说我还有权柄拿回来。耶稣能上十字架，能下到阴间，也能从阴间上来，从死里复活，不是任何一个人有能力杀死了耶稣，是耶稣自己舍的。我们也知道耶稣在十字架上最后怎么死的，父啊，我把我的灵魂交到你的手里，然后就断气了。哪有人自己想什么时候死就什么时候死，那是不可能的，但是耶稣可以啊。十六节说，因为这些话呢，在犹太人当中再一次发生了分裂。中间有很多人说，有很多人说他有邪灵，疯了。你们为什么听他呢？啊，像今天很多自以为是的假师傅嘛，魔鬼之子嘛，抵挡真道的时候说，啊，讲错了，有邪灵，疯了。啊，其中有人说这不是鬼附之人说的啊，鬼岂能开瞎子的眼睛呢？这个还是啊，神所恩待，这个脑子还没有完全烂掉。啊，魔鬼还没有钻透，看前面。我们一起读22节到31节。
在耶路撒冷有修殿节，是冬天的时候，耶稣在殿里所门的南下行走，犹太人围着他说，你叫我们犹疑不定到几时？你若是基督，就明明的告诉我们。耶稣回答说，我已经告诉你们，你们不信。我奉我父之名所行的事，可以为我做见证，只是你们不信，因为你们不是我的羊。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也认识他们，他们也跟着我，我又赐给他们永生，他们永不灭亡，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去。我父把羊赐给我，他比万有都大，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去。我与父原为一。犹太人又拿起石头要打他。
看这里哈，22节说，那时候修殿在耶路撒冷的修殿节到了，然后是冬天的时候，圣经说这个时候是冬天，且是在耶路撒冷过修殿节的时候。这个时候指什么时候？丁总没注意，这个时候是从9章的35节开始，就耶稣听说那个生来瞎眼的人为他做见证，最后被赶出去了，从那时候开始的啊。耶稣回来，耶稣听说这个人没赶出去，他就回来找他嘛。实际上包括上面，你要知道这个修殿节这个阶段，就是从9章35节开始一直到这一块这个阶段啊。而且 注意修电节哈，修电节是这两个词啊。修电节呢，它是有两个，一个是介词，说在什么什么里面，另外是什么新的，新的啊，成为新的啊，成为新的献上去啊，成为新的献上去啊，意思说，没有人把新衣服撕在这个撕一块贴在旧衣服上啊，这个新旧和这个和这个旧的是吧？怎么着新旧怎么样啊？新皮带是不是？新衣服啊，新布啊。首先呢，告诉我们，除掉文士法利赛人假冒伪善的旧教，然后接受耶稣基督赦罪的真理啊，把这些人，耶稣用他的道呢去洁净这些人，然后让这些人信他，然后在这个地方献给神，对吧？修殿节呢，就是犹太人过的光明节啊，在公元前167年呢，那个叙利亚王安提阿古四世，就是丹尼说的啊，在有人看到那邪恶可憎的在圣殿里做不该做的事啊，这个王呢，在圣殿里呢用猪献祭啊，然后污秽圣殿啊，在圣殿里建那个什么宙斯的像啊，然后引发了这个后来有这个马加比起来啊，打败了他之后呢，洁净了圣殿啊，把圣殿洁净，然后在主前164年呢，祭司流月的时候，把这个圣殿呢重新洁净完献给神，这个就叫修殿节啊，洁净之后成为新的之后，然后献给神。这个修殿节怎么过呢？有8天，点灯。修殿节呢就点灯，所以说修殿节也被称为什么光明节，被称为光明节。光明节，所以说你看到没有，耶稣说我是世上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到生命的光。我在世上的时候是什么？是世上的光。光明节点灯是什么？那灯是谁啊？耶稣啊，那灯就是耶稣啊，耶稣就是那修殿节在圣殿中所发出的光啊，所发出的光。23年，所以耶稣呢走在圣殿里，在所罗门的廊下啊，耶和华在他的殿中行走，所有的人该干什么？闭嘴啊！这犹太人不要再逼逼了啊！文士啥法利赛人不要再逼逼了，让这位上帝说话啊！然后犹太人围着他，对他说到什么时候你提着我们的灵魂，或提这句话什么意思？让我们的心，把我们心提起来了啊！让我们心给我挂在空中，让我们心啊落不着地啊！就说你老是吊吊着我，就这中国人说，就是你吊吊着我们，就啊你让我们啊，哎，就给我们讲清楚不行吗？说你要是基督，就直接告诉我们吧。啊，耶稣回答说：“我已经告诉你们了，你们不信啊！那些我奉我名所行的事，那些事就是为我的见证。”耶稣说：“我没有吊到你们。”耶稣一开始就说嘛，就告诉你我是。与父原为一啊，我是我和父，我父在我里面，是不是耶稣经常说这话啊？你怎么说耶稣吊吊你呢？啊，耶稣什么时候吊吊你了？啊，要说这么多神迹，讲这么多真道，我什么时候吊吊你们呢？但是你们不信，为什么不信呢？这话很难听，因为你不是我的羊。这句话就是什么？你不出于上帝啊！啊。耶稣在第6章说，凡我父赐我的人必要到我这里来，到我这里的人我怎么丢弃他？耶稣又说，所以我跟你们说，若不是蒙我父的恩赐，没有人到我这里来。我们之前讲过，如是不是主的羊，其实很好分辨，我们早就该分辨，就是听见主的道就领受且跟随，并且怎么样去遵守啊，对不对？羊听见这个牧人的声音就跟着出来啊，听了很久，在教会当中见证了无数的神迹奇事，还是犹豫不决，还是不改，就不是主的羊啊！不是主的羊，你还跟他废话什么啊？就像今天有很多像犹太人这样的，听到无数的真道，看到无数的神迹，不接受真正传道的，还接受假师傅啊！有的说我奉我父的名来，你们不接待我，别人奉自己的名来，你们都接待他。啊，耶稣在约翰第8章说：“心里容不下真道，不是出于神，不是主的羊，不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你们为什么不能听我的话呢？因为你们无非你们不能听我的道，啊，我让真理告诉你们，你们就不相信我，不相信我。出于神的就必听神的话，你们不听，因为你们不是出于神。有必要跟那人辩论吗？没必要。啊，不听很简单，不出于神呢、啊。” 对不对？吹神的哪会这么多废话啊？哦，我就是改不了啊，我克制不住啊，对不对？是不是让认罪了，就开始拿蒙头糊弄你，对不对？像他大鼻涕一样黏黏糊糊的，就是不改啊，对吧？这只能说明一点，这不是主给教会的呀，啊，还是我翻过了。好，二十七节，羊听我的声音，且我认识他们，他们也跟着我。哎，往上看一下，没翻过什么。好好，鼠标不好使了是吧？好，耶稣说啊，主的羊必定聆听真道，且进入跟随教会，而且会一直遵守主的命令。这就是主的羊，主所认识，啊，主按着名字招过来。二十八节，甚至我会赐给他们永远的生命，叫他们永不灭亡，且任何人不能把他们夺去，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去。耶稣说的很清楚，真正的门徒就是听见就领受，进入教会遵行教会一切的命令，主永远不会抛弃这样的人，这样是真门徒。只有真心相信的忍耐到底的才会真正得救啊！耶稣讲过三种的比喻嘛，啊，有的开始领受，有的开始就不领受，有的听了一信了一半，有的最后被钱财迷惑了然后就跑了。只有那撒在好土上的，就是听得到然后结实有一百倍六十倍三十倍的，这种的才能真正得救，对不对？二十九节说，我的那位父就是赏赐给我的比一切都大，没有人能从我父手里夺去。听好了弟兄姊妹哈，父神能够让一切真正相信真正追求真正认罪悔改的人，让他一直站立得住，且到最后直到永生的日子。所以那些领受真理追求天国永生竭力追求耶稣教训的，永远不会被上帝抛弃，永远不会灭亡。不信的不遵守教训的跟随异端的，就是被神弃绝，没有永生。真正的门徒不需要害怕，因为神比万有都大啊。在这给大家讲一下，那个叫什么改革宗啊，就喜欢拿这个讲什么啊，双信就是啊，耶稣的教永远得救。请问你听主的教训吗？请问你这些教义是以耶稣为中心吗？你本身就是盗贼，不是从阳门进去的，你上哪门子永远得救啊？谁给你的自信一次得救永远得救啊？你根本就不是主的羊嘛！啊，教会讲的真理，讲的真道，劝你脱离这异端，你不听，你一次得救永远得救，你好自信啊！不好意思，这叫信，这不叫信心，这叫自信啊，自取灭亡。三十节，并且我与那位父啊是一啊，耶稣说哈，耶稣震撼的宣告，这一位比万有都大的父跟他是一位啊。之前犹太人总为这个事跟耶稣去争吵嘛，耶稣发现耶稣一直不让，耶稣说的更坚决，啊，然后犹太人再一次拿起石头来要用石头打他。所以说，在整个约翰福音当中，耶稣在这个与父同德、与父原为一的事情从来不会有任何妥协。而且越说话越狠，越说话要坚决，对不对？我父做事到如今我也做事，叫人都尊敬子如同尊敬父一样，不尊敬子的就是不尊敬差子来的父。到这里什么？我父全为一啊！即便呢要面临犹太人舌头，耶稣还是要说啊，因为事实就是这样。为什么不说呢？啊，好，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个第十章的三十二节到四十二节啊。
耶稣对他们说：“我曾父显出许多善事给你们看，你们是为哪一件拿石头打我呢？”犹太人回答说：“我们不是为善事拿石头打你，是为你说见万的话，又为你是个人，反将自己当作神。”耶稣说：“你们的律法上岂不是写着，我曾说你们是神吗？经上的话是不能废的，若那些承受神道的人暂且称为神，父所分别为圣又差到世间来的，他自称是神的儿子，你们还向他说你说见惯的话吗？我若不行父的事，你们就不必信我，我若行了，你们纵然不信我，也当信这些事，叫你们又知道又明白，父在我里面，我也在父里面。” 他们又要拿他，他却逃出他们的手走了。耶稣又往约旦河外去，到了约翰起初施洗的地方，就住在那里。有许多人来到他那里，他们说约翰一件神迹没有行过，但约翰指着这人所说的一切话都是真的。在那里信耶稣的人就多了。
好，我们看最后一部分，最后一部分听我怎么认真听哈，因为这里呢有一段非常重要的经文，就关于旧约圣经有一段叫什么？你们是神啊，要认真听哈这段经文啊。三十二节，耶稣就对他们说：“我从我父那里显出好多的好的事，就善的事给你们。你为其中哪件事拿石头来打我呢？”耶稣说：“你凭什么打我呢？”啊，犹太人说：“我们不是因为为善事打你，是因为你说亵渎神的话，因为你是个人，反拿自己当神。”啊，耶稣却回答他们说：“你们的律法上不是写着，我曾说你们是神吗？若听好，若那些神的道临到他们的人被称为神，而且这段经文是不能被废除的，那么父所分别为圣并且差遣到这个世界的啊，就这个人子，你们怎么还说你说亵渎的话呢？就因为我说我是神的儿子吗？”用的麦。耶稣引用的是什么？诗篇八十二篇啊，来，请念。
我曾说你们是神，都是至高者的儿子，然而你们要死，与世人一样，要扑倒，像王子中的一位。
好，打开一下这里，我给你看一下。那、这不这，好，这边是这个二。哎，不是这忘了，好吧，然后退回去了，消失了。我们来看，首先呢，弟兄姊妹，我们要注意，旧约圣经说你们是神是什么意思？听好，要说你们是神什么意思？啊，这话指向从旧约到新约，包括到今天所有在所有的这个神的儿女哈。啊，首先你注意，耶稣强调两件事情。耶稣说你们是神的这些人是什么人？耶稣说很清楚，有神的道临到他们，并且他们是什么？神所在世上什么呀？分别为圣的。注意这两点，一个是有真理有真道，另外是什么？已经在世上分别为圣。耶稣说你们是神，指的是这些人。然后你注意哈，在约翰福音当中，耶稣总是说啊，叫你们又知道又明白啊，父在我里面，我也在父里面。念，
人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你不信吗？乃是住在我里面的父做他自己的事，你们当信我。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使他们都合而为一，正如你父在我里面，我在你里面。使他们也在我们里面，叫世人可以信你差了我来。你所赐给我的荣耀，我已赐给他们，使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合而为一。我在他们里面，你在我里面，使他们完完全全的合而为一，叫世人知道你差了我来，也知道你爱他们如同爱我一样。父啊，我在哪里，愿你所赐给我的人也同我在哪里，叫他们看见你所赐给我的荣耀，
使你
所爱我的爱在他们里面，我也在他们里面。
好，你发现在约翰福音当中哈，耶稣经常说这样的话，大体这几个方面啊，圣父在他里面，他在圣父里面，他跟父原为一。说圣父在圣子里面，圣子在圣父里面，门徒也在什么圣父和圣子里面，对不对？然后主的门徒和主的教会是合而为一的，如同什么圣父和圣子合而为一里面合而为一一样。然后圣子在门徒里面，子那个圣父在圣子里面，门徒呢就像圣父和圣子一样，要怎么样？要完完全全的合而为一，是不是？他耶稣总是在强调这种关系，不光是他和父的关系，也包括什么样门徒和他的关系，以及门徒和圣父和圣子的关系，总是强调合而为一，在他里面，在基督里啊。 所以说在约翰福音当中，耶稣一直在强调父跟子的关系，也一直强调子与门徒的关系，也强调父和子跟门徒的关系。注意哈，这些是做铺垫的，这些就是为了让我们去明白他讲的这个关于诗篇里边你们是神的这个经文它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所以听好啊，在以弗所说的一章二三节说，教会是神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耶稣在引用诗篇当中关于你们是神的这个经文，是为了讲那些被称为神的人的真正含义，是强调他们在耶稣基督里面，而耶稣基督在什么？在父里面啊。然后呢，这些被称为神的人呢，就在耶稣基督和父里面。所以说弟兄姊妹，神把这些人呢看作是他儿子的身体，他儿子的一部分，大家明白吗？上帝为什么会说你们是神啊？因为他儿子是神，这是他儿子身上的肢体啊。而且呢，神住在这些人中间，神把他们看作他儿子身体的一部分，也把他们看不光是看作他儿子的一部分，也看成是他自己的一部分。因为父在子里面，子也在父里面，子是父的一部分，父也是子的一部分，他们合而为一，对不对？完全合而为一。然后弟兄姊妹，你再想一件事情，就是关于圣餐哈。圣餐呢，新约的圣餐和旧约当中亚伦的子孙所吃的那些祭物啊，你看圣餐耶稣说什么？你们拿着这是我的身体，你们拿着这是我的身体，你们拿着喝这是我的什么？这是我的血，对不对？然后往上，这不就是饼吗？这不就是杯吗？它怎么成了主的身体啊？那改革的加文者主义者谬解圣餐不错嘛？这不是主的身体，对不对？那耶稣说这是我的身体啊。然后你看旧约律法，摩西律法当中呢，有一个经常出现的词，就谈到利未子孙要吃这些祭物的，说什么？说这是至圣的，凡祭祀当中男女都要吃，这是至圣的。至圣什么意思？分别为圣啊。那些神的道临到他们的人，父所分别为圣的啊，至圣的。这原本就是牛羊啊，那他怎么成了至圣的呢？对不对？犹太人说你是个人，反而把自己当神。有的人说这肉体不是肉体吗？怎么能成神呢？对不对？所以说弟兄姊妹，你再看保罗，使徒保罗就强调在哥林多前书十一章哈，如果你不把这饼和杯看成至圣的，你看成是受造的俗的，那么你在吃的时候你就要担当自己的罪，甚至因此而死亡。我们那时候在改革中学培训的改革中的老师说，注意哈，这不是主的身体啊，好比象征，不能当主的身体啊！谁当主的身体，谁就亵渎上帝。他们真这么讲，啊！但是耶稣说什么？这就是保罗说什么？你不把这个当主的身体，你不把这个当成什么至圣的，你吃喝吃死你，你吃自己的罪，是不是？一起念。
因为人吃喝若不分是主的身体，就是吃喝自己的罪了。因此在你们中间有好些软弱的与患病的，死的也不少，
是不是？当时死了不少。所以说弟兄姊妹在这里哈，这个你们是神啊，首先我知道这句话是非常有用的，它帮我们今天解决很多问题。首先啊，你听好了，从本质上来说，神看待人，包括看待任何事物，他按什么来分别？你记住哈，神不是按这个东西是否是被造的来分辨的，要按这个分辨，那所有的都不洁净了，知道吧？神不是按这个东西是不是被造的，哎，这是不是一块饼啊？哎，这个人是不是肉的？他是按这个分辨，他不是按这个分别的。神分别一个东西，是按着是否出于他，是否他设立的，是否是根据他的命令，他的嘴里的话设立的。所以说，如果是他设立的，即便是牛。是羊，或者是一张饼，或者是一杯葡萄汁，他就说这是圣的，因为是我的一部分，我的身体。只要他说，你看他说哈，只要是神的道说这是圣的，这个就是圣的。只要神当作洁净的，就必须要被看作洁净的，对不对？耶稣给彼得说什么？我所洁净的你不可以当作俗物，对不对？神把那些出于他的按照他命令设置的， 他所分别为圣的，看作好像他自己的一部分一样，对吧？神的儿子 是他所生的，这不是被造的，他看到他的一部分。那么属于他儿的人，他也看成是他的一部分，对不对？所以说，文士法利赛人为什么他在什么上出问题？因为文士法利赛人是按被造或者是说灵体肉体来区分圣洁不圣洁。他耶稣你有肉体，所以 你怎么可能是神呢？神的儿子那不可能啊，这肉体怎么能成神呢？对不对？那实际上耶稣不是被造的，他们这个也不知道。你看那个约伯记里边，那只有约伯是真的，几个假设我说什么？来，请念。
人是什么？信算为洁净的。妇人所生的是神，信算为义呢？神不信靠他的众圣者，在他眼前天也不洁净，何况那污秽可憎和罪孽如水的世人呢？
你看这个约伯记里边，除了约伯那几个人也在讲神啊，他的问题在哪里啊？他说除了上帝，那其他都不洁净，那只要是被造都不洁净。妇人女人所生的不，那耶稣也是从女人生下来的，从童女生下来。那你敢说不洁净吗？他的众圣者都不洁净啊，天也不洁净，地也不洁净啊，神所造的都是不洁净，那不胡说八道吗？所以说这个诗篇当中这个你们是神，都是至高者的儿子啊，这句话什么意思呢？这句话实际上在显明上帝他看待他区分万有，无论是人和物的时候，他的一种原则和方式。听好了哈。不是按被造和是否被造来分的，啊，因为如果按那个分，只有神是圣。神看待区分万有哈，无论是人是事物，他是按是不是出于他的，是不是在他里边的，只要是出于他，在他里边的，遵着他命令的，那就是他的一部分。不出于他的，不在他里边的，那就是有罪和污秽的。无论是谁，神都这样分，对不对？所以说他看他的儿子是圣的，他看那些属于他儿子的人也是圣的，所以他说你们是神吗？啊，如果按照这样区分来判断，那些神的道所临到的人就会被神看作出于自己的，分别为圣的。那么神的独生子，神所分别为圣的，神本身所生的，难道还没有资格自称是神的儿子吗？对不对啊？对不对啊？耶稣就在讲这个道理吗？啊，不仅如此哈，神所洁净的啊，你看看那些外邦人，即便是那些摩西律法当中那是说不能吃的那些不洁之物，神一旦洁净了他们，上帝就给彼得怎么说？不可以当作俗物了。即使是律法当中曾经不洁的，即使是那些外邦人，神一旦洁净了他们，他们一旦成为神所洁净的，谁都不可以说他们是俗的啊，对不对？使徒行传第十章嘛。但神只是我，无论什么人都不看到俗而不洁的，什么意思？只要出于神的，你就不能去看为不洁的，啊！来，请念。
彼得还说这话的时候，圣灵也临到人身上。那些奉割礼和彼得同来的信徒，见圣灵的恩赐也浇在外邦人身上，就都稀奇，因听见他们说方言，称赞神为大。于是彼得说：“这些人既受了圣灵，与我们一样，谁能禁止用水给他们施洗呢？就吩咐奉耶稣基督的名给他们施洗。”他们又请彼得住了几天。
对，你看那使徒行传第十一章，那些奉割礼的人控告彼得和外邦人吃饭的时候，彼得就告诉他这个意象。不要把神所洁净的当作圣洁的，因为神赐他们救恩，将圣灵给他们。所以说啊，这个你们是神是什么意思啊？就上帝把这些人看成自己的一部分，他自己的身体你敢说是不圣洁的吗？那是不可能的啊。所以说这个呢，就告诉我们你如何分别圣与俗，如何分别属于神还不属于神，不是按是否是被造啊，是否是怎么样怎么样，先就一点，是否遵行他的道，是否领受他的道，是否他所决定的啊。所以说呢，神使神的道呢临到他们，赐圣灵给他们，给他们使他们悔改的生命。神不将这些外邦人，就今天我们这样信耶稣的，看成是不洁的外邦的，反倒把我们当成是他自己生的，对不对？这就是和那个罗马书讲过，和夏书说过的，从前在什么地方对你们说你们不是我的子民，将来在那里称他们为永生神的儿子。所以说约翰福音呢，耶稣总是强调神爱他们如同爱自己的独生子， 啊，耶稣强调父爱门徒，爱教会，如同爱子。来，请念。
我在他们里面，你在我里面，他们全然全然的合而为一，叫世人知道你差了我来，也知道你爱他们如同爱我一样。父啊，我在哪里，愿你所赐给我的人也同我在哪里，叫他们看见你所赐给我的荣耀，使你所爱我的爱在他们里面，我也在他们里面。
然后在启示录还说过，父赐给子的权柄，也同样会赐给在子里面的人。
那得胜又遵守我命令到底的，我要赐给他权柄制服列国，他必用铁杖管辖他们，将他们如同摇户的瓦器打得粉碎，像我从我父领受的权柄一样。有利剑从他口中出来，可以击杀列国，他必用铁杖管辖他们，并要踹全能神列怒的酒榨。
然后启示录第三章的一起念。
得胜的，我要赐他在我宝座上与我同坐，得了胜，在我父的宝座上与他同坐一般。
所以说，弟兄们，你看嘛，真正领受神道的，真正遵循耶稣教训，真正属于主的人，上帝可不是说不光是不把他当外人的问题，上帝把他当做自己的一部分。啊，这就是诗篇说你们曾是神，这个经文什么意思？这个经文最主要的就是为了讲，告诉我们什么叫在基督里，什么叫分别为圣，什么叫神的道领导他，这个非常重要啊，大家要记住啊，要记住。37节，若是我不行我父的事，你们不必信我；若是我行了，且是你们不信我，你们当信那些作为，叫你们又知道又明白，父在我里面，我也在父里。你看耶稣还是强调这些，耶稣又让犹太人想起他那些神迹，他强调这一切的神迹都是从神那来的，而且行这位神迹的那位神就是耶稣的父啊。而且呢，耶稣说这些神迹是为了让犹太人相信他，并且相信父在子里面，子在父里面，父和子原为一啊。他们接不接受啊？不接受。于是他们又要尝试抓捕他，他却走掉了，从他们手中啊。你看这个时候不到的时候，犹太人想摔死耶稣啊，砸死耶稣啊，抓住耶稣，那是不可能的，因为时候没到嘛。但是这么多的神迹行了，这些人还是不行。一方面心里刚硬，一方面什么？不是主的人啊。40节，然后耶稣再一次离开往约旦河去，到了约翰从起初施洗的地方，在那里停留啊。耶稣离开犹大的往约旦河，他刻意在那个地方停，刻意在约翰曾经施洗、约翰为耶稣做见证的地方停，就通过这种方式让犹太人想起他曾经说过关于约翰的话以及约翰做的见证。一起念。
另有一位给我做见证，我也知道他给我做的见证是真的。你们差人到约翰那里，他为真理做过见证。其实我所说的见证不是从人来的，然而我说这些话，我也要叫你们得救。约翰回答说：“我是用水施洗，但有一位站在你们中间是你们不认识的，就是那在我以后来的，我给他鞋带也不配。这是在约旦河外伯大尼。”约翰施洗的地方做了见证。次日约翰看见耶稣来到他那里，就说：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这就是神说有一位在我以后来，反成的在我以前的，因为本来在我以前，我从前不认识他。
如今我来
用水施洗，我要叫他显明给以色列人。约翰又做见证说：我曾看见圣灵仿佛鸽子从天降下，住在他的身上。我先前不认识他，只是那差我来用水施洗的，对我说：“你看见圣灵降下来，住在谁身上，谁就是用圣灵施洗的。”我看见了，就证明这是圣的儿子。
对，我们看到耶稣呢，他虽然被犹太人捉拿，但他走了之后，他是用这种方式去影响犹太人，啊，因为耶稣说：“我说这些是为让你得救，啊。”然后许多人来到他那里，且说约翰没有行过一件神迹。但约翰指着这人所说的所有的一切都是真的啊！约翰没有行一件神迹啊！犹太人尚且信约翰是先知，尚且来到他那里认罪悔改。约翰所做见证的那位耶稣，就是约翰说在他以后来的能力比他更大的，那绝对是真的啊！而且呢，耶稣提醒犹太人，耶稣有比约翰更大的见证，就是耶稣从父神那里所领受的神迹。一起念。
但我有比约翰更大的见证，因为父交给我要成就的事，就是我所做的事，这便见证我是父所差来的。
啊，42节，然后就有很多人相信了他啊，在那个起初，约翰为耶稣做见证的地方，就在那里想起约翰的话，就信了耶稣。我们看到很多犹太人呢，明白了这些，就信了耶稣。我们需要注意哈，你会发现犹太人如此抵挡耶稣啊，动不动拿石头打，动不动要抓，动不动要杀死。但耶稣一直在不停的讲道，对不对？在不停的用神迹奇事去引导犹太人相信他。为什么？因为这是神给亚伯拉罕后裔的应许。保罗在使徒行传13章说，神的道先讲给你们是什么？应该的。啊，只是因为你们弃绝这道，判定自己不配永生，然后才去转到外邦人去。上帝的福音，耶稣基督设立的真理，首先必须要传给什么？犹太人。这是上帝跟他们祖宗亚伯拉罕立的约。不管你信不信，这个就要强塞给你，但不信活该啊！不信你没法得救啊！所以说，犹太人比外邦人有没有优势？有优势。但是有优势的同时，也就意味着，如果被你不信，要遭受更大的咒诅和审判。啊，所以说呢。今天我们这些外邦人得救，我们外邦人能信耶稣，是因为他们弃绝了福音。所以我们要珍惜所领受的，因为耶稣，因为在罗马书保罗说过，如果你继续骄傲悖逆，那么上帝也会把你挪去，你也橄榄吗？谁给你的自信啊？对不对？你看今天那些什么改革宗的说啊，我耶稣就永远的，就谁给你的自信啊？你本身就个野橄榄嘛，你哪来的自信啊？是因为犹太人不信，才把我们这些外邦人这些野橄榄接上去。你怎么就像原有的只有自高嘛？啊，我这意思就永远的就谁给你的自信啊？你怎么这么臭不要脸、啊，对不对？所以说呢，你会发现耶稣，即便犹太人在抵挡，耶稣仍然在，可以说硬塞福音给他们。为什么？这是给他们祖宗亚伯拉罕立的约，啊，这个约是不能废的。啊、但是哈，你不信，那你是你自己的事情，啊。好，弟兄姊妹呢，我们今天就讲这里，愿神祝福我们。